好，谢谢毛姐妹的读经，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在我们来传讲这段经文之前，好不好？我们先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就是给我们一本圣经。尽管里面有66卷书它是放在一起，但是你就是给我们这一本黑色的圣经。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来读，反复的思想。不管我们原来的知识是怎么样，也不管我们的年纪是怎么样，主，不管我们什么时候读，在什么地方读，主，我们总是能够读出里面所要给我们的教导。主，这是何等奇妙的一本书。主啊，这时候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教你的话语不是人的话不是世间的高言大志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纯全的真理。主，好叫我们生命得以成长你也帮助孩子让孩子在这边完全由你圣灵来带领。主，好叫孩子所传讲出来的主是你所要孩子所讲的，主你来带领的，主你也保守弟兄姐妹尽管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主让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精神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好教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是来查考提多书6:1-10。我不晓得大家比较喜欢听怎么样的讲道。有一种讲道呢，它就叫做见证式的讲道。当一个讲员，他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讲一些见证，这个是神的作为在他身上，或是他从别人身上所看到的神在他身上所施行的神迹奇事。那这种方式呢，当然他所讲神的伟大作为可以激励我们的信心，他的神迹奇事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心能够得到激励。但是呢，事实上很奇怪，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3年的时候，其实他并不喜欢人来传讲在他身上的神迹奇事。就像我举几个例子，在马可福音6，当他治疗好一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他耶稣基督呢，他就远远地嘱咐他，他说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好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当马可福音5的时候，他记载说耶稣使一个管会堂的12岁的女儿把她怎么样，把她从死里复活。但是呢，当这个女儿复活的时候呢，耶稣却要这个女儿的父母还有跟着耶稣一块进入这个房间的3个门徒，就是彼得还有约翰还有雅各，好，他告诉他们说什么，叫他们说不要叫人知道这事。那我们如果再往下面查的时候，当在 马可福音6，他记载说当耶稣基督他医好的一个耳聋舌解的人的时候，他也嘱咐他在当场的人说，你们什么话都不要说，不要告诉别人。不晓得大家觉得为什么耶稣他不喜欢人们把他在人们身上所施行的神迹奇事传讲出去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想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说耶稣其实他并不希望人们被他吸引过来的就是这些医病赶鬼或是五饼二鱼，他不是要用这来吸引人到他前面。他希望吸引人到他面前来的话呢，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的讲道，是因为他的教导，是因为他的行为，是那一种他对人的那一种爱跟怜悯。而且呢，最重要怎么样，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他希望用这个来吸引人到他面前来。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如果说被神迹奇事吸引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往往呢，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当我们的期待我们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失去信心，然后呢，失望的转回， 我不晓得，我想或许我们周遭人有这种情形，当他看到神在他身上作为的时候，他很高兴，哈利路亚，他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可是呢，当有一天他接着说，当他祈求，他跟神求的时候呢，神没有应允他，他可能就失去他的信心了。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当这一群人因为神迹奇事被吸引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一直跟着他，但是可能也有同一批人呢，他们在比拉多面前，当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在审耶稣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这同一批人，他这边大喊的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这样同一个批人。那也有一种讲道呢，它是所谓的神学式的，是一种成功神学式的讲道。成功神学讲员呢，他往往只强调说信主以后能够得到信仰神给他的一些祝福和世上的一些成功，那他却少提到说，当你信耶稣以后，你要做一个门徒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就像我们前两周一直强调说，那一种完完全全的顺服，甚至于说为了爱你愿意牺牲，为了爱你愿意患难，那成功神学呢，他少提到这个。那这种方式呢，他可以迎合一般人的心理，喜欢听神的爱，耶稣恩友，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但是呢，这是很好，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真的是很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却往往不喜欢听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威严、神的圣洁。所以呢，上帝在人的心目中呢，往往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但是呢，忘了呢，他也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还有一种呢，我们可能喜欢听一些所谓的高言大志式的讲道，他可以讲得非常好。当讲员念完一段圣经以后呢，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理念，用他自己的想法讲出一篇人生的大道理，而且呢，非常有内容，而且呢，非常的动听，可能可以带给人帮助，但是呢，却不是神的话。那保罗呢，就在提多书，我们上个礼拜第一章第十一节，他提到说，有一些假教师呢，他们为了贪图一些不义之财，他们不择手段的把一些不该教导的人教导别人，为了要迎合人家的喜爱，以至于呢就破坏了人的心。所以呢，从这第二章开始以后呢，他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他就特别提醒保罗要传讲合乎纯虔的道理，合乎纯虔的道理，纯正合乎纯正的道理。纯正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它有一种使人健康的意思，纯正就是希腊原文，它有一种使人健康的意思。我们需要有使人健康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可以长得好，同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使人健康的属灵供应、道理供应，使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得到健康。那保罗在这边所谓的纯虔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一般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他一定会先把他的一些理论所谓的教义讲得清楚，利用这个教义呢，可以让我们知道对我们信仰有更好的认识，知道神他是怎么样一个神。但是呢，保罗往往在书信的后面，他会讲到说，我们也会教导一些行为，我们要怎么样的行为才能够配合神在我们身上一些恩典，那这个就是纯虔的道理。那保罗在这边呢，他就教导提多要讲一个纯虔的道理。那首先呢，他就提到老年男人，第一节讲到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然后说劝老年人要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虔无知。对，那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老年人的定义到底怎么样。好，那事实上老年人这个字跟长老，我们常常讲说到一个教会里面有长老，老年人呢事实上跟长老这个字是同样一个词眼。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老年人当年纪大的时候呢，其实他在教会中他的重要度应该就跟长老一样。但是呢，常常我到这边来，我在不同的教会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不同的情形。好，比如说 当我在台湾的母会，就是台中水南浸信教会的时候呢，哎，我看到有一群非常可爱而且呢又可敬的一些老人家，他们成立一个团契，叫做长林团契，而且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呢也往往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服侍工作。那同样呢，当我在这边聚会的时候，特别是早上英文堂，我也看到领会的弟兄常常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甚至今天在后面打鼓的是一个年老的弟兄。那如果说你们早上有来上位的时候，外面桌子上呢常常有一对老夫妻他们是专门在举办，我们这边有一个活动叫 Prime Time， Prime Time 就是美好的时间的意思，意思是说他们呢专门举办一些活动带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年轻人如果愿意参加的话也可以他们一块来参加，他可以去安排带他们到一些很有意义的景点到那边去参观。那我不晓得我们上一次到那个旧址还有那个 Lilian 对他们家的时候呢，我就记得我跟有一个老弟兄叫做 John 跟他在那边聊天。这 John 呢，后来我就知道他就是为了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教友举办的活动叫做男人的早餐聚会，那他就里面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之一。那事实上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生命呢如果说一直成长的话，我们所谓定义说生命呢，我常常想起一句话，生命的唯一证据就是成长。当我们有成长的话就是有生命，当我们没有成长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变成不是生命。就像说一个小树跟一个大石头，哪一个有生命？当然是小树有生命，因为小树它会成长，这个石头它虽然大但是它不会成长，它几千年前就是这样子，一直都在那个样子，所以生命的证据就是成长。那如果生命会成长的话，那理当如此，越年长它的生命它的属灵生命应该是比一般的年轻人更好。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些教会呢有另外一种情形，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年纪大了那听力视力还有记忆力都不好，所以呢就停止前进了。但是呢其实我知道这些缺点，这些所谓的弱点事实上都有办法克服的。我就记得我刚刚提到那个我们台湾那个母会那一些长青团契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也成立一个诗班，当他们上台献诗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他们是没有带谱，没有带这个谱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背起来了比我们年轻人的诗班还要好。对，那当然我在这边也看到我们有一些长者他们是很认真我知道有一老我们这边比较 年长的在昨天在查经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在家里都已经看过的，而且都已经写下来了。那我也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老者，他们在公园他们愿意去传福音 为神所用，所以这是长者这是长者，就是所谓的长者他应该要做一些事情。那这边呢我们刚刚这边所讲到经文就是说劝老年人要节制，节制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呢这应该是像节制呢就是你有一些事情你不要做得太过不要太过你所有的我想呢我是想起一个经节，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里面他提到说不自夸不张狂。所以呢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倚老卖老，我们会说想当年怎么样做什么的，但是呢其实年轻人他所喜欢的他希望看到的是你现在的榜样主要说我们在主里头我们有成长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没有受到这些年轻人的尊重。那还有端庄，端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种被人家尊重的仪表让人家看起来就觉得想要尊重你。那我想呢同样这个端庄也不是说你倚老卖老好就能够达到的，否则呢只是让人口服而心不服。那端庄呢就是我们有了好榜样，人他就愿意来尊重我们。那还有这边讲到说老人劝老年人呢他要自守，自守呢就是能够自我控制，你什么事情能够自我控制。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当我们 发脾气或者当我们的时候呢，哎，有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我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好，但是什么叫自守呢？就是说你能够自我控制，你愿意为了主的荣耀，你愿意自我控制。其实呢，这三项呢，节制、端庄、自守，这三个美德呢，我想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已经是基督徒，那你随着岁月，我想应该都不是很难做到。但是保罗写这封信呢，是针对当时的克里特，就是这个克里特教会的人，他们的风俗呢可能就比较败坏，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多，他要教导这方面的事情。那对于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呢，我想我们就可以来，也可以利用这个经文，我们来反省一下。如果我们有这种情形啊，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我们可以向主祷告，好，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那这边要劝导年人呢，他要在信心、爱心、忍耐。好，其实这三个本质呢，刚刚是讲到行为，这边是讲到说你的内在。这内在呢，事实上本来就是基督徒应该要的本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边写一个红字，存钱无疵，瑕疵的疵，存钱无疵。对，那这边呢，经文中呢，对年长弟兄姐妹呢，他有更高的要求，要存钱无疵。对，那但是呢，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有压力，我们怎么可能达成哈？怎么达成？那怎么办？还好呢，经文呢常常会给我们一些安慰，他给我们教导，也给我们安慰。我就想到说，诗篇六十五篇，他讲到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其实我们能做到，不是靠着我们拼命去守律法去做的，而是当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的话，神他给我们新生命，他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他用圣灵来带领我们。你试看看，你就会往这个地方来走。好，那我们再来看，讲完老年男人以后，我们再来看老年妇人。对，好，那我们弟兄可以稍微松一下气啊。好，那这边第三节他提到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为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那其实呢这一类经文呢你如果看希腊原文的话，它又多一个字，就是同样的就前面有一个同样的。那这一字呢意思是怎么样？就刚刚所讲的，对老年男人的话，这些事情他也希望老年妇人他也能够做到。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他还有一些教导，就是第一个，就是举止行动要恭敬。什么叫恭敬呢？我晓得大家觉得恭敬是怎么样？恭敬是不是我们对人就要恭恭敬敬的？那为什么要对妇女对人一定要恭恭敬敬？对，我想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很纳闷。好，但是呢，事实上这个恭敬呢，事实上是对神一种尊敬，对神的一种敬虔恭敬。所以呢，不是说老年男人不要，老年女人就要对人要恭敬，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呢，对神的恭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神是那位造天创地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他有这样的心态。那还有不说谗言。谗言呢就是不实的指控。当我们指控人用一些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指控人的时候，这就是谗言。那很奇妙的当圣经里面讲到魔鬼，他在希腊原文呢就是说谗言者，是同一个字，就说谗言者。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说谗言好像又不是杀人放火，但事实上呢，说谗言在神的面前呢，他是多么的不讨神的喜悦。那是什么原因呢使人会说谗言呢？我想比较严重的原因可能就是有心之过，他故意的，他为了达到目的可能是加油添醋，甚至于说把不是事实的都讲出来以达到他的目的。好，那这个就是圣经上里面呢，就是魔鬼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说谎，而且呢不能说谗言。好，这是作假见证，而且是说谎，在圣经里面是最不讨喜悦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轻微的，就是无心之过。 好，可能是当我们讲的时候，为了要凸显我们话题的重要性质，我们可能会加一点料，好，让这个话题呢，又让人家更感兴趣一点，好，能够拉近彼此一些距离哈。那保罗呢，为什么要特别对老年妇人？为什么他没有在老年男人讲？那对老年妇人讲，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可能姐妹呢，他们比较重关系，好，常常会吐露彼此之间的一些心事。但当讲的时候呢，我想这是重关系的人比较有了一个倾向。那当在这种情况下呢，难免就会把一些事实可能再加一点东西，好，让这个听起来更有趣一点，或是显示这一句话能够更重要一点。所以保罗这边特别提出来说，对老年妇人，好，要这样子来提醒他们。那我想呢，有时候呢，对了教会，当我们在做教会的事工，好，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难免在讨论的时候，会提出一些人的看法，会对一些事的看法，好，这是难免。但是呢，重要的是怎么样？是你是你的心态，当你在讲的时候，你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你的心态呢，是为了神的事工，还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你是为了打击对方，还是为了爱对方？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说的时候呢，我们要还原事实。好，任何一种把一些东西说成坏，甚至于说把一些事情把没有好的好说成好，我想都是有这种倾向。我们最重要是还原事实，好，让听的人不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好，那还有一个呢，这边要提到说不给酒做奴仆，就是说你不要让酒来控制你。我想我们在座，我就在想，在座可能有这种情人应该不多哈，这种不多哈。就像说我是记得我到这个教会来应征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主任牧师 Angie 忽然问我说你会不会酗酒？那我说愣一下，我说哎呦，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啊？对，好，那可能是一般好，我们在这种传统下长大的人呢，可能是比较少会有这种发生哈。好，那还有这边呢，当用善道教训人，好，当老年妇人，好，当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他就能够来教导年轻的女人，好。那我想说奇怪，那为什么保罗要老年妇人来担任这种事？我想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怎么样？我思想一个是提多他是一个青年的男子，我想呢，一方面他没有办法好像去做这些青年女人的榜样，而且呢，我想可能是避免说为了一些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我想避免。那由谁来做教导工作最好？就是由老年妇人来做比较好。那当然是我也想到说现在婆媳之间，或是妈妈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我想说比以前应该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开放就像早上呢 Angie 呢也在提说当他教导小孩子的小孩子可能说 no 在那边讲一些事情，对不对？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只能够靠着神，我们为了他祷告。那如果说我们愿意做的榜样的时候，我想神会带领我们，我们可以慢慢脱离那一种来到这边我们只是做保姆这个角色。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可惜了。长者就是长老的意思，这样同样意思。那靠着神，我们能够在生命里头有每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所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脱离那一种只是做保姆的角色，我们也可以做教导方面的一些角色。那再来我们就提到说少年妇人，他提到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丈夫，这边提到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这边也特别提到料理家务。那待人有恩，对人好，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想大家听到这里觉得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可能是姐妹听了以后，哇，那个我相信弟兄在这边听了以后一定会觉得很高兴那神的命令要是这样，是要姐妹做这些事情。好，但是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好好来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呢，神同样要求丈夫呢，他要爱妻子，对，一定有的，你去找一定有的而且要爱儿女， 一定也会有哈，谨守贞洁，好，他要你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好，帮忙料理家事，好，就像说，特别是现在生活情景不太一样，好，特别是我们的姐妹，她可能在外面一样为你打拼，那回到家里的时候，男人理当本来就应该帮忙的，好，那而且呢，好，当我们要求妻子啊要顺服啊顺服啊自己的先生的时候，但是圣经上在以弗所书他也特别提到说啊，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像教会啊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教会为基督，哎，基督为教 ，OK， 好，好，所以呢，这边我想说，妻子被要求来顺服丈夫，那很多姐妹呢可能会啊不服气啊，但是呢，我听到有一个说法，就说，哎，如果是丈夫是头，那妻子像脖子一样哈，脖子往这边转，那头就往这边转哈。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好，那我想呢，我就知道说，有一些聪明的妻子呢，啊，她往往也会啊想一些办法啊，让丈夫呢能够同意她的观点。那当然是啊，她就能够顺服啊丈夫，因为啊这个观点本来就是她希望丈夫啊所做出来的决定。好，有一个笑话呢，他提到说啊，有一个先生呢就说啊，我们家啊大事是由我来决定，那小事。啊，小事呢就由我太太来决定，但是我们家从来都没有大事。好，我想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男人呢他是被创造出来担任责任哈，所以决定事情他最需要的是怎么样，是他的太太对他的尊重。但同样呢，其实他最需要的是怎么样，他最需要的就是丈夫的爱。好，我真的看到很多情形，看起来好像我会觉得这丈夫好像啊，比用一般标准来讲比较不是很出色，可是呢妻子对他很好，因为呢他表现出他对妻子的爱。所以圣经上其实比较要求是说要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他要为教会舍己。舍己，这是一个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是何等的不容易，但是呢却是神对丈夫的要求。那我们可能会说，妻子呢就会对丈夫说，你就先用舍己的爱来爱我，然后呢我就可以好好来顺服你。好，那丈夫呢可能会对妻子说，你就先顺服我，然后我才用舍己的爱来爱你。那这两个情形怎么办呢？我想呢，圣经呢他没有要你这样说，你先这样我才这样，他没有这样。好，就像说啊，耶稣基督呢他自己是为我们先做榜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已经舍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好，这是对年轻妇人他的教导。好，那我们再看年轻男人啊，第六节他讲到说，又劝少年人要谨守。那早上呢，我就听到那个 Angie 他讲到这里啊，大家在笑，为什么对年轻的妇人哇写了这么多，那对年轻男人啊，他只要他谨守啊。那我要说呢，在这一节经文呢，事实上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呢，他同样有一句话是同样的意思，是说在这种同样的原则下，意思是说刚刚所提醒的，你要爱丈夫爱儿女，好，那这些事情同样男人也要爱妻子爱你的儿女。而且当这个以外呢，他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好，谨守呢就是能够自我控制。少年人一般比较年轻气盛的人，他可能感情比较容易冲动，缺乏自制力和判断力，所以劝他们要谨守。好，而且呢，当我们在看下面一个经节第七节的时候，他提到说，他就紧接着说，哎，要保罗呢要提多，他要做榜样，意思是说这个榜样呢，只要当然是提多要做众人的榜样，但是在这个节这经节以后呢，就是提多他本身也要做这些青年少年男人的榜样，年轻男人的榜样。好，那我们来看他对保罗的教导，保罗对提多的教导到底怎么样。 好，这对传道人。好，第七节讲到说，你自己凡事啊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啊，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好，我想呢，传道人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自己要有榜样，第二个呢就是对真理一定要努力的啊去求道了解，去了解，能够知道啊这个存钱的道理，好能够啊当你在台上的时候能够教导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当他有困难或者需要提醒的时候，能够用存钱的神的话语啊来帮助他，来安慰他。我就想到说，当我啊当传道人啊到现在啊，其实呢只是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好，那当然是前面有一些准备的工作。那当我要来的时候，我也是战战兢兢，因为我原来跟你们一样是坐在下面的，但是呢啊当我蒙召必须来做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在神的话语更加的努力，更加的下功夫，那我必须在我的言行举止上面呢啊能够符合圣经里面给我的教导。但感谢主，感谢主，凭着就靠着神的恩典，好让我把时间都放在神的教导上面，我也感觉到我生命也能够有感受到好会有一些会有，我感觉上是蛮多的成长。那我想起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劳力的农夫必先得粮，我想这是一个当传道人啊他所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最好的祝福和礼物。我很感谢神，虽然说啊当我当传道人以后呢，哇我好像啊连想要啊看一个电影，或是说啊甚至说想要去出去休闲一下，好像连这个时间都找不到。但是我觉得说，哎，我蛮喜欢过我现在的生活啊，就是能够常常用神的话语，你能够去领受它，我更知道说神的话语它是这么样的宝贵。好，那最后呢，我们讲到仆人啊，第九节、第十节，他讲到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要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当然是说现在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啊，跟我们现在啊上班族到外面去打工啊情形有一点不一样，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呢，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好，这个道理是互通的。当我们去打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老板好，那感觉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所做出来的比其他人更好一点，我们有没有这一种好教我们的上司呢，他能够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我是想起说，当我们住的那一栋公寓，好，那有一个清洁，他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都来做清洁的工作，哦，他做得非常好，不但把里里外外整理得很干净，而且呢他又帮我们割草，他帮我们剪树，帮我们浇花，他真的做得非常好。然后把外面那个垃圾箱啊，把里面的垃圾都拿出来，然后用水把它冲干净，冲干净以后呢再把垃圾又放回去，他做的都非常好。那我心理上一直想说他一定是基督徒，对，但是因为呢啊，我跟他当然是见面的时候我们会很热烈的打招呼，但是我发觉他啊英文也不是非常好，那我一直没有机会啊能够找个时间好好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好，那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好，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不可以私拿东西。我就想起以前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是在中华电信研究所，那我们有一个团契啊，就是每个礼拜，不晓得礼拜一啊礼拜几，我们一个团契，那我们的团契利用中午时间吃饭时间我们就一块聚会。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为了聚会方便，我们会印一些资料，好，用公家的资源来印一些资料。那后来呢我们还是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好，因为呢我们不应该私拿东西。好，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这是保罗要彼得对教会不同的年龄阶层甚至不同身份的一个教导。那可能大家还是很纳闷，老年跟少年中间的差距到底 你们在这边大家觉得你是老年还是少年，好不好？我们来，认为自己是里面所讲的少年级下走，有没有？没有，认为是老年级下走，好像大部分都是哈、哦。好，请。我想呢 ，Angie 今天早上讲说，在当时的人，因为寿命比较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高，所以呢，他是认为是45岁。45岁以下就变成说少年男人，40岁以上就变成老年。那怪不得我们刚刚举手，我们都是对这个定义，但是现在人寿命比较高，我就想说，说不定以我的年纪来当婚结，我今年是60岁，那我想60岁以上我们就是属于老年，60岁以下我们就属于少年，这当然是题外话。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要提多教了教会中不同年龄跟性别的人应该要有行为的方式，这就是纯正的道理。虽然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信心得救，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如果说我们的行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信心改变，那雅各他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信心是怎么样？这样的信心是死的，这是死的。好，所以呢，我们愿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好好来再看几遍，能够给我们一些勉励和提醒，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能够像我们前两个礼拜一直提醒的，我们要为着荣耀神而活，使人能够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好，好不好？让我们一块来唱一首诗歌，主基首位。神他不但在我们个人基首位，在我们家庭中也基首位，他在我们教会中也基首位。我们来唱主基首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